然后也请老郑帮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解答一下。当然啊，这些问题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是我们每个人要遵循这种习惯以后，你会发现，等到你50岁到60岁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对你这样一个习惯做出一个正反馈或者一个回报的。而到一个年龄以后，你再想改正，我们身体可能是不能逆转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我是小郑啊。大家好，因为主要是我最近在深圳出差，然后事情还挺多的，我们休息了一下，然后这期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误区，或者是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老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啊？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喝咖啡、喝酒。我们先说咖啡吧，老郑对咖啡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今天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先从我们下咖啡的问题。有人认为喝咖啡有的时候会产生癌的问题，说我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们看，无论是目前的国内的一些个报道，以及国外的比较权威的调查来看，咖啡致癌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的。这里头主要是个量的问题。他的观点之一就是说，在这个咖啡的加工过程中，会产生一个丙烯酰胺的一种物质。确实，丙烯酰胺对人体会产生一个致癌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每天喝不超过3杯甚至5杯以上的咖啡，这种丙烯酰胺的含量是非常低的。谁没有？不会说一天要喝20杯以上的，大多数人喝1到2杯这样一个喝的这种量，应该是非常安全的。所以基于这个情况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咖啡饮品致癌的这种说法是不攻自破的，这就是量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生活日常中，但凡有一些个高热高温制作的过程的食品，都会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我们吃的量不足以达到那些个致癌的量，所以大家只要控制自己的数量，尤其像咖啡这样的，我觉得就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现在的习惯也是每天是必须得喝1到2杯的咖啡，已经很多年，大概得5、6年时间。之前呢，也喝过一段速溶咖啡，就是说把那个糖啊、纸啊放在一起，拿热水一沏。实际上，这种速溶咖啡呢，就不太建议喝研磨的，或者是研磨好的咖啡粉制作的这种咖啡，这样的一种饮品，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轻度一些脂肪肝或者是减肥，我认为都有好处，因为它是一种带非常苦的一种东西。另外呢，它对长期需要一个精神兴奋性工作呢，它的提神作用还是非常强的。
嗯，是的，因为我听说有的人喝咖啡，就像我，其实对咖啡也挺敏感的，基本上喝了咖啡，然后就会很兴奋，然后睡不着。老郑觉得就是像喝咖啡这种，会对心脏啊，或者是其他地方会有影响吗？
这就是一个适应的问题。其实我们如果看，几乎每个人如果从来没接触过咖啡，然后如果你喝完以后呢，它的这种刺激性是非常明显的，身体的适应性是非常重要。它不适应，所以它很小的量，它会产生一个比较强的刺激，包括对心脏，心脏会有一种心悸，甚至心率加快一个问题。包括茶叶一样，你浓茶、空腹状态下，有的时候会出现醉茶的情况。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茶多酚或者茶里的一些刺激性东西，对我们心脏血管刺激会产生一个反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当我们闻到这种咖啡的香味儿，经不起诱惑的时候，要喝的时候，会产生这些问题。那怎么办呢？ 我想就是一定要是从非常小量的，可以逐渐逐渐加量。这个适应过程可能得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你就会适应这种饮品，也会最后慢慢接受这种饮品，甚至依赖或者我们叫成瘾性，它就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好的，好的，哎，那我们除了咖啡，说到酒吧，老郑觉得喝酒就是所谓的，比如说像喝葡萄酒的话，会对血管好，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从医学上来说，酒是致癌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里头也有量的问题和时间性的问题，所以对酒的态度，我觉得不像对饮料的态度或饮品的态度。我们知道三大饮品就是一个是茶，一个是咖啡，另外一个是 Coco。其实茶和咖啡都有类似的问题。一个长期慢性适应以后呢，身体来说是偏好的饮品。而酒这样的一个生活中必不可缺的，我觉得要把它当成一个偶尔可用的东西，而不能长期，特别不建议大量的去喝，包括啤酒，我觉得是一个时间性要短，另外要少量，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量的问题。大家只要控制好量的话，去喝一些这种东西的话，可能甚至也会让我们心情变得高兴，然后也有益身体健康。
包括咖啡、茶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对于酒来说更应该严格。
好的，那我们聊第二个话题吧，就是其实快到年底了，现在就是很多女孩子爱美嘛，就去喜欢烫头发、染头发，甚至做一些美甲什么的。老郑对这个怎么看？因为昨天其实我刚刚做了美甲，我还挺想问一下老郑，觉得是做这些所谓的美上面的一些变化的话，对我们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先说一下染发的问题，我觉得都不太靠谱，因为所有的染发剂呢，它是改变的这个头发发质，把这个颜色强加上去的，所以必定会产生一些个化学的变化，而产生这样一个染色的效果。首先呢，大部分人体对这种化学性的物质是有一个过敏的问题的。一开始可以不过敏，但时间长会过敏，有的时候会一段时间过敏。当然，有的染发剂之前要做一些皮肤试验，但这样当然好呢。有的人因为染发剂形成一个大面积的皮肤的一个皮炎，甚至产生一个强烈的反应，这样的人呢是不适合染发的，这是一个问题。另外，我们常规的染一些发呢。我觉得我都不太建议，因为它必定有些物质我们是不清楚的，而染发确实对人身，虽然它染在头皮上，但是我们的呼吸道需要吸进一部分，我们皮肤要接触的，尤其长期的这样一个每个月甚至2个月要3个月染一次，总的来说对身体是不好的，头发的变化是一个自然状态，接受就好了。另外呢。第二个问题，关于指甲染色，就是美甲的问题，我心里头是觉得是强烈反对的，因为什么？美甲这个各种颜色就是一个工业的高科技狠活的东西，它即便包装成各种，告诉你这种是一个非常植物的、非常绿色的，还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觉得为了健康嘛。不太建议经常做这样工作。如果偶尔一年做一两次，我倒是觉得还可以吧。我这样是这样一个态度。
了解了，好的，我确实一年只做2次，好，那我们聊下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其实网上风很大，比如说让我们吃鱼油啊，吃辅酶 Q10 啊，包括吃一些维生素啊，复合维生素这种各种各样的保健品，老张觉得这些东西是有用的吗？或者说，就是是不是商家的一些套路啊，让我们去购买这些，我们其实身体并不需要。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首先我说一下，就是口服维生素的问题。只要我们维生素分为 A、B、C、 第一项的分类，包括我们可以分两大类，一种水溶性的和脂溶性的，也就是脂肪能够溶解的。不管怎样呢，这些量虽然很少，但是对于维持我们的机体的健康非常重要。所以维生素是我们八大营养素不可缺的，就是每天必备的，要那个从食物来源中来进入到我们人体。至于外来补充的话，可以根据不同的状况、不同的年龄，却用可以适当的补充。因为如果现在我们大部分年轻的人外卖吃的比较多，或者不规律饮食比较多，这样的情况下，包括油脂类比较多，有的情况下是一个不均衡的饮食。包括你的蔬菜水果，虽然你看似吃了还可以，有的时候在烹饪过程中损失也比较多。我觉得适量的补充是个基础量就行。像维生素 B 族，是个水溶性的，尤其是长期不正常的饮食，这里不正常饮食指的外面的吃这个快餐或者是外卖这样的情况下，适量的这样一个补充，我觉得还是有益的。当然不要过量的补，水溶性的，说你最近可能菜少炒吃的少一些，B 族维生素是要补充一些。如果你平常水果要是每天都吃 C，我估计就不需要补了，维 C 量是足够的呢。至于到一个年龄，比如说女性到了45以上更年期或偏年龄大一些呢，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D、D3加钙，可能还是也是有意义，分不同种的情况吧。
明白了。
另外呢，就是除了维生素，还有一个人体微量元素。微量元素我们看到，除了我们最常见的，我们饮食当中的钙和钠是基本上都涵盖的。只要你有正常的饮食，一般来说钠和钙都不太缺的。另外，我们像旗下同心镁这些个微量元素呢，只要你身体健康，应该没有太多必要去补充，因为饮食这样这里头含量就足够了。但是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你的胃肠吸收的不好，或者是身体的体质差一些，微量元素我觉得还是可以适量的补充。
哎，那我听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吃醋是可以软化心血管吗？
这我觉得是不正确的说法。
谬论。
或者是谬论，对对，因为从基本的道理而言，比如说我们吃酸的这种醋，你是口头的感觉，是一种外部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喝到我们的嘴或食道到胃里，等到小肠，它的 pH 值就已经就发生变化。我们胃酸就是个酸性环境，吃醋或者酸的东西到我们外部环境以后呢，真正到我们的肠道里，进到血液里头，它已经 pH 值就已经变了。所以呢，我们正常血的 pH 值是一个很恒定的7.35，偏稍微偏碱一点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根本就影响不到血管的问题。而恰恰成年以后，像30岁以上，要注重我们的血的胆固醇的水平，尤其是低密度胆固脂蛋白的水平。而这些恰恰是影响我们动脉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包括血糖。之前我们反复也说过这些问题，而我们喝醋呢，几乎不大可能影响血管。
明白了。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在办公室久坐。那如果办公室久坐的话，经常可能会有一些肩颈啊、腰痛啊这些。老郑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吗？
久坐呢，确实对人体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无论是运动系统还是心血管系统，包括我们血管的一些问题，都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反应。那么，对于所谓肩颈的疼痛，是一个运动的表现。它长期久坐一个姿势以后呢，我们的肌肉的状态就是一个固定的状态，它得不到活动，所以它容易形成局部的紧张， 或者是没有活动，因为肌肉的运动，良好的这个状态就是一个运动休息，运动休息。而我们这种打破这种平衡以后呢，会产生一个僵硬，肌肉的僵硬引起相应的筋膜的炎症，筋膜的一些问题，筋膜也会跟我们骨是通过筋膜将肌肉跟骨进行一个连接，而带动关节的运动。所以这样都产生会一系列的问题，但是也很难避免。应该呢，适量的提醒自己，可以比如说在久坐一个半小时，在我们手机或电脑做一个提醒，哎，适量的活动。那么我们实际上我们可以伸一个懒腰，把腿蹬一蹬，或抬抬臂，或把这个颈椎活动活动，这些都会很明显的改善。但是，当你一个如果需要很专注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忘记了。所以，我觉得适量的活动是必须的。当然，这种活动是不足的。那么，我们要每周进行一个规律性的这种健身，这样一个大的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身体的各个肌肉群进行一个活动。对于未来四五十岁以上，甚至老年，都会有好处的，这些基础的活动，从年轻时就要做起。
是的，是的。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我听说倒立好像能延缓衰老，这是真的吗？
衰老的本质呢，我们可以分成这样几种衰老：一种是免疫衰老，另外是血管衰老，另外呢还有一些个细胞的衰老。实际上，我觉得前两者，跟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跟我们的遗传有一定关系，而细胞最终的衰老和我们采取的生活方式可能没什么这个影响。也就是说，细胞它是进行多少次分裂以后呢，它是一个固定模式。但是呢，前两者的免疫衰老和血管衰老会影响我们总体的健康，甚至影响寿命。而你说的这种倒立呢？就是好像，跟我们衰老是不太沾边儿的，无非是体位改变以后呢，让我们的肌肉的，和关节呢做一些运动，而且是个反方向、反重力的运动。这样一个运动呢，可能还是有益的，因为毕竟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我们的引力是朝地球中心的，我们的平常的运动也是，按照这种力学原理，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活动。我们倒立以后呢，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可能你的心血管要有一个适应，因为我们的心脏打血都是按照血管的一个分布去打血，这样一个会增加锻炼你心脏，所以对心血管还是有锻炼的。另外呢，对于肌肉的这个锻炼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说借此说能延缓衰老，我觉得说的有点大。
好的，然后我们最后再说一个话题吧，就是老郑觉得吃早饭或者不吃早饭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吗？
这个问题呢，问的也挺好的，我想要特别说一下。首先，我们人类工业化以后将近四五百年吧，我们现代人就适合这种节奏了，也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早晨起来的生物钟开始呢，它是一个，当然南北有差异，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有差异，生物钟也可适量的调整。但是经过一段睡眠以后，早上起来如果不吃早点，会发生什么呢？它的胆囊消化系统是处在休眠状态的。这样的话，我们早上起来如果要进食以后呢，我们的胆囊会收缩，我们的胃肠做一个运动的准备，也接收这些食品，而伴随着一系列这个胃肠道激素的一个反应。如果我们不按时吃的话呢，首先我们最容易得的病呢就是胆囊的问题，因为长期的胆囊不收缩，它会一些个胆汁的淤积，会容易形成结石的问题。而且长期它不运动，它有可能这种胆囊的这个收缩能力也不好。尤其是第一顿早晨一定要吃的，我觉得对胃肠道系统是一个友好的状态，让它运动起来。而你不吃，它这个胃肠道运动就不足。 容易得胆囊性的疾病，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对于我们工作来说呢，早晨起来以后，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如果你不吃饭，身体的血糖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你的精力、你的能量就会不足。所以我是极不赞成不吃早点的这样一个，我认为是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明白了，好呀，那我们其实今天聊的还挺多的，就是一些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然后也请老郑帮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解答一下。当然啊，这些问题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大家也不用说，比如说，哎，我经常烫头啊，或者我经常做指甲呀，会不会有问题？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个度，我觉得其实所有的事情。只要我们掌握好一个度，那它其实不会在我们生命线上有太多的变化。所以大家，还是要很清晰的明确自己这条主线是什么，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偏移啊，或者及时调整就好。好，我想说这么多，老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从小的时候，从年轻的时候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和一个健康的方式。这些呢，好像是老生常谈，总在说，大家也有在说。但是我们每个人要遵循这种习惯以后，你会发现，等到你50岁到60岁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对你这样一个。习惯做出一个正反馈或者一个回报的，而到一个年龄以后，你再想改正，我们身体可能是不能逆转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忠告吧。
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有什么想聊的话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